姐妹平安。我们一起打开圣经，先看路加福音第四章。谢谢。路加福音的第四章，第十六到二十一节，我们可以一起来念。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就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于是把书卷交还执事，坐下。会堂里的人，耶稣，今天这经应验在你耳中。我还希望可以你们看第二段，是在以赛亚书的第六十一章，因为刚刚耶稣我们读的这一段是耶稣引用以赛亚书第六十一章的，我们一起来念好吗？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也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如果你稍微比较一下这两段圣经，好像有小小的不同，问题到底在哪里，我等一会儿会仔细讲。今天我们会进到新译更新的第六堂，那在之前的三堂我们的焦点都放在你有没有可能认识自己。我们谈到人要认识自己，如果你要更新你要认识自己，如果你要被上帝完全改变你的生命，你首先要认识自己。你认识自己，你有上帝的形象，这是你原本的你，但是你也要认识自己，因为人堕落的原因，你失去了上帝的形象。最后我们又谈到，就在上一堂我们特别谈到的是，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你又找回你自己，所以你又是什么？重新建立你自己，恢复上帝的形象。在今天我们会进入到更加难一点的一个主题。人认识自己是不容易的，人认识自己是非常艰难的，更不要说人要去改变自己。当人要去改变自己的时候，你会发现你非但改变不了自己，你更不能够改变别人。很多时候我们愿意去改变别人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你跟你老婆结了一辈子的婚，你发现你的老婆并没有被改变。所以很多女孩子在说 I do 的时候， 你知道你在讲什么吗？你明不明白？你知道这个人他会不会改变呢？他叫大猫，他永远是大猫啊，他不会变成狮子了，你懂我意思吗？但是今天我们要看，在圣灵的光照当中，在上帝的工作当中，我们人是有改变的可能。我记得我这两天刚刚看完那个被号称是古典就是钢琴界被称为是最后一个浪漫主义者 Horowitz 的这个传记，那很有意思。因为 Horowitz 他曾经带过七个学生，这七个学生当中被他承认的有三个，其中一个呢Kraftman 就是培养出郎朗跟那个王羽佳的。那所以有人就说郎朗完全是 copy Horowitz。 那 Horowitz 曾经在他对他第一个学生 Yanis 教导的时候，他曾经讲过这么一句话，他说一个伟大的钢琴家，他必定是什么？他的头脑、他的心灵跟他的手指是一起工作的。所以今天如果你看这个人他是不是个伟大的钢琴家，你不用去评价他多么的浪漫的表情，你关键是看他的手指 body 跟他的心他的 mind 还有跟他的灵 spirit 是不是在一起工作的。如果这个钢琴家他真的能够让身心灵都统一的一起工作， 那他就是一个伟大的钢琴家。今天很多时候当我看到这段描述的时候，我想到其实在我们基督徒的这个生命当中也涉及这三个 dimensions， 也涉及这三个层面，我们的身，我们的心，跟我们的什么灵，这三样东西如果你愿意带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来让他医治你，你就会得到完全的改变，你的人的生命是有可能被改变的，而且你改变了之后的生命实在是有一个更新的能力的。我们在不是基督徒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常常会有内心跟这个世界的这种挣扎在我们里面，但是当你成为基督徒之后，你会发现这种挣扎这种痛苦更加强烈，因为有的时候真的是你想的你做不到，你不想的你去做到，而且你常常感到的是你的老我的生命在你里面很强大，你自己好像那种原来的欲望很强烈，但是你会发现你的心我，你的那个被耶稣拯救了的重生的那个生命好像常常站不起来，当你的老我跟你的旧我在打仗的时候，你会发现常常你输掉了。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我想问题出在我们并不知道如何从主那里去支取力量。当我们去打仗的时候，当我们去征战的时候，当我们去面对这个世界的力量的时候，如果你凭自己的力量，如果你凭自己的意志，如果你所依靠的是自己的能力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常常失败了。而当我们回到主面前的时候，我们又不知道如何去支取力量的时候，你会陷入到一个很绝望的境地。生命的改变，生命的更新，这种改变的能力不是靠自己的努力可以达成的。今天你会看到很多很努力的基督徒，我们拼命在读经，我们拼命在祷告，我们拼命的要寻求神，我们甚至拼命的在服事，在诗班，在敬拜团，在 usher team， 在 welcome corner， 在任何一个角落，我们要投入我们自己去服事神。但是当你审视你的内心的时候，你很多时候发现你还是软软的无力，你还是发现你要活的那个生命的力量是没有的。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所以当罗马书的第七章跟第八章所教导的是，我们不再凭一己之力啊，你不是再靠着自己的力量去征战，而是你要靠着圣灵在基督里的工作的时候，我们带来一个更大的问题，我怎么靠基督？我们怎么样靠圣灵？好像这些东西都成为口号停留在我们的嘴上的时候，因为我们一旦进入到我们的行为，进入到我们的思想，进入到我们道德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自己还是软软的无力，我们发现我们自己还是不能够去征战。所以今天我的中心就会提到基督来，当基督来的时候，他是要帮助并改变我们，对我们的生命产生帮助跟改变，是从三个层面，是从外表，是在内心跟灵性这三个层面一起而来的。而当你达成这三个层面的改变，是个立体性的，你不再是表层的改变，就像你摔了一跤的时候，你不再是单单医好你不出血，你外表不出血，你也把你的内出血要医好，同时更重要的是你要知道你的骨头也没有伤，这你就得到医治了。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再回来看以赛亚书跟路加福音的时候，你会发现耶稣说主的灵在我身上，这节圣经非常重要，因为这节圣经在新约的学者当中阐述过很多的质疑，因为有些学者就认为耶稣他就在那个时候被圣灵高立了出来服事的时候，开始了他整个弥赛亚大功的时候，他成为弥赛亚，他成为基督，他成为拯救人的那一位。但是有些学者说他本来就是基督，只是在那个时候他开始宣告。今天我们焦点不在这里，但是我们的焦点是在哪里呢？耶稣如何帮助我来改变？第一个是身体的层面，外体的，是一种生命的改变，他的焦点是在什么？体的医治，外体的医治。所以很多的灵恩运动的学者或者灵恩派的牧师，他把焦点就是放在什么？主的灵在我身上，要我医治上啊那些受伤的人，对不对？他要我来到这个世界上，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是什么？要使瞎眼的得看见，对不对？他是什么？要受压制的得自由。所以这个 解释常常停留在是对我们身体的那种 physical 的医治。当你有病的时候，你来到教会请牧师为你祷告得到医治，这常常引用的经文的圣经依据就在这里，说主的灵在我身上要我医好，传福音给贫穷的人，瞎眼的要得到看见。但是还有一个你要不要忘记，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当耶稣出来传福音的时候，他常常讲一句话，他说穷人有福音听了，有没有听过？马太福音第七章还是第十一章，我想想，还是路加的第十一章，马太第十一章，路加的第七章都有提到，当施洗约翰那个时候已经去到监牢里面的时候，他开始怀疑，因为他替耶稣洗礼的时候，他明明看到圣灵降在他身上，他知道那个就是弥赛亚，那个就是基督 Christ， 他就是要出来拯救世人，他就是旧约所应许的那个救主。但是当很多的事情发生之后，连施洗约翰自己都到牢里的时候，他产生一个怀疑，这个基督是不是真的，耶稣是不是真的那个弥赛亚。所以他就差遣他的门徒到出错监狱去见耶稣，就说你到底是谁，你是不是我要我们等的那一位。所以那个时候耶稣就给他讲了几句话，跟他的门徒说，你们回去把所看见所见到的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大麻风的受了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并且穷人有福音听了，是不是？但是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第一步的跳就会把跳过穷人有福音听了，我们常常把它解释成是灵性上贫穷的，没有错，是对的，我以后要等一会儿要讲。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在耶稣那个时代，穷人非常需要福音，就像今天的中国，今天的中国如果穷人再没有福音听，那就完了，你懂我意思吗？都是这帮当官的有才有势的人，都是像你们这些人有福音，那穷人怎么办呢？我告诉你啊，都是那些满街开的跑车乱冲乱闯的，闯红灯还要下来把警察打一顿的，都是这种人的话，这个国家怎么办？穷人有福音听了。这就是基督当时来到这个世界上来传福音的时候，他很关心的一点，在实际的生活当中基督帮助你的，在实际的生命当中耶稣基督他是医治你的，他使那个瞎眼的得看见，那个受压制的得自由。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忽略了这一点，我们看到的是人如果夺得医治好像首先是心灵的，不是。在我看到这是一个完整的得医治，第一个层面就是外体的得医治，就像你摔了一跤，你首先要把这个什么破口把它 包起来，要过包扎起来。如果我们在这里我们忽略了，很多时候我们把这个福音就解释成一个 supernatural 的东西。今天很多时候我也希望从另外一个层面去解释，就是不是单单灵派所讲的灵恩运动所讲的身体的医治，还有一个是什么，就是说你的意志力的问题。今天很多时候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很多的基督徒他要守住，他要凭着自己的力量去做一个好的基督徒，这种努力我不可以说他的动机是错的，但是实际上起到的效果不是很好。当你很多时候你注重的是你用自己的能力自己的力量去完成某一个工作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能力的源泉是非常有限的。我那天跟我们那个姐妹，她很伤心的就打电话告诉我，一个不到五十岁的一个本地的一个童工，也是从海外回来的，活活累死了，对不对？她太太后来他们说是她同一个时间里面有11项事工要做，有11项事工要做啊！哇天哪，怎么搞啊？结果现在他的太太一提起教会就说我恨事工啊，就不断的重复，就我恨事工啊。今天很多时候你看到我们很多的传道人都疲于奔命，今天早晨我们在一起祷告的时候，哎，我跟多加牧师，我就很有感触的记得他的祷告，我一直下去，我说我们今天很多时候啊，我们在这里是非常好的条件啊，我们今天是差不多是有最好的聚会的场所，最好的资源，最好的几乎在中国都是最好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顾及到 本地教会的需要。我们看到本地的教会，他们在非常一个挣扎过程当中，很多传道人奔奥，传道人的伤亡率非常之高，传道人在工厂上他首先自己受伤害，然后他也伤害别人，并且最后伤害教会，以至于你看到他没有办法好好照顾他自己的时候，他不可能改变这个自己的生命，也不可能改变别人，更不要说去改变教会的现状。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听到，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常常说，主啊，你帮助我，让我成为你的见证，这样的祷告。上个礼拜五我在办公室听到我们两个小姐妹在一起祷告的时候，我很感谢神，说他们很努力的在一起祷告，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个祷告的焦点有点问题，因为这个祷告的焦点是在主啊，让我努力，让我成为你的见证，但是这个祷告的焦点不是主耶稣啊，不是你是我的中心啊，不是你在我生命里面让我成长啊，不是你在我里面越长越大的时候，我的老我就开始越来越小啊。如果你的注重的祷告是你要自己的力量，你要主啊让我赐你的光，圣经上从来没有这么讲，我们中国教会讲了200年，说我是盐是光，对不对？我要赐这个盐，我要赐这个做一个好的见证的时候，你的焦点实在是放在你的努力，你的意志。但是我上一个礼拜天就讲了，很多时候你会发现是你的什么 emotion， 是你的 emotion decide。 很多时候人 一分钟一秒钟你就会看到会是那个样子。我曾经，我昨天晚上还在跟我姐姐太太讲这个事情，我说我们教会原来教会有一个姊妹，我认识她的时候已经50多岁，她信主一辈子，很小就信主，到了现在70岁信主，但是你每个礼拜天不在这里啊，你不要想别人，我只敢讲外面的，对不对？真的，你每个礼拜天看到他，他总是第一个到教会的，他总是第一个守在那里，第一个发单张，然后他的脸，他的笑容从来是那么僵硬的。然后呢，每一个迟到的人，他都会告诉你，他说你又迟到了。我不是说你们迟到好，你们要好好回去悔改，但是我在想的一个事情就是说，他是一个非常努力的基督徒，你懂我意思吗？他努力了一辈子要做好基督徒，但是你会发现基督教信息当中最根本的最关键的东西没有，喜乐他好像从来没有看到他有喜乐。 Where's the peace， 和平在哪里？我们每个礼拜天都见人说 Shalom 平安，但是当你每一次说平安的时候，你真的要问你一下自己，你心中真的平安吗？然后你会看到这个姊妹，她很努力的在一切的事工当中去坐在最前面，但是结果就是她伤害所有的人，也伤害她自己。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看到我们的意志力没有办法完成的时候，你好像做这个基督徒，你的焦点是在尽心尽责做一个好基督徒的时候，你就发现你出问题了。因为什么？你发现你做不来的，你发现你的生命表现出来的那部分不是真正的那种里面的那种平安喜乐。所以就心理学说，人什么有冰山露出来的一部分，冰山下面的那部分，而这下面的一部分到底出什么问题？所以我们进到第二个层面，心理层面的意志，心理层面的意志。所以当耶稣说被辱的得释放，受压制的得自由的时候，他实在是讲的人的心理要得到医治。很多时候我们一讲到被掳的得释放，受压制的得自由的时候，我们第一跳又跳到哪里啊？这是属灵层面的，圣灵来要你从魔鬼的权势上解放出来，对，没有错。但是你不要忘记，耶稣讲心里面得医治的时候，他还是真的是讲心，内心，内心世界得医治。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来到世界的时候，我们受到很多的伤害，从我们出生的第一天开始，有些人就背负很大的重担，一直到他的原生家庭结束，进入到他的婚姻，进入他婚姻家庭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受到的伤害更大。为什么？当他把原生家庭的这些包袱全部背来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伤害力很大。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有的时候结婚不结婚啊，还是祝福啊，真的。 我不是很悲观，感谢神，我的婚姻还算蛮幸福的哦。如果我说不幸福，我今天晚上就有祸了，对不对？真的，真的，我的真的意思是说，我真的很幸福啊。不，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进入到婚姻之前，你内心没被好好医治啊，所以现在我真的是鼓励我们的牧师，再也不要随便给人证婚了。这个礼拜天本来我要去证婚的，但是我决定我不替他们证婚，除非他们愿意走一遍我们好好的整个辅导的婚姻辅导的课程。那不是开玩笑的，婚姻每天是打仗，你知道吗？不是你把他打斗倒，就是他把你斗倒，这中国传统下来就是这样的，你懂我意思吗？啊，随便给人家祝福啊，证婚，你看很多人受了很多两三年门徒训练出来，哎呀，我们是快乐的一对，你发现每天晚上还在骂，是不是这样？很多时候当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其实上在心里面的健康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督徒的生活。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耶稣在引用以赛亚书的时候，他少了一句话，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引用，但是因为非常有可能路加他引用的版本是其实是一本就希腊文版本的旧约圣经，但是以赛亚书的原文是旧约的希伯来文，所以你回到以赛亚书更精确一点，他在那边有一句，他说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哇，我读了这句我非常受感动，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你知道今天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伤心的人需要得到医治吗？今天有多少受伤的心灵来到教会，他要需要得到医治吗？所以我实在是觉得我们 John, We think we need a counseling pastor。 我自己原来的一个教我辅导教牧辅导的这个牧师是一个精神病医生的，他有20年行医执照 PhD 因这个精神病的那个领域的。今天很多时候当我们来到教会，我们没有被医好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痛苦是会加剧的。诗篇第147篇，诗人这样深情地讲到，他说他医好伤心的人，裹好他们的伤处。所以今天很多时候我在想，我们在主日讲台的时候，我们不再是单单高扬大志地谈一些道理，我们更需要的是让很多受伤的心灵在主的家中得到医治。在今天你会发现在教会常常有这样一种情况，你会发现很多人自己觉得没有价值。我曾经碰到过我的一个同学，我同班同学，后来我知道我们出来大家都出来做牧师，他不到五年 burn out， 五年呢、burn out。 为什么？后来我回到芬兰去看他，我跟他聊天呢、他告诉我原来后来他自己去看心理病医生，发现原来他自己是一个没有自信心的，完全没有自信心的人。为什么呢？他从小他为了取悦他的母亲啊，他常常帮母亲去摆桌子啊，那西方人刀叉，但是他每一次放刀叉的时候，妈妈说哎，刀这样放不对，然后妈妈又说叉这样放不好，然后妈妈又说哎，调羹应该放在这边的，然后碗是这样放的，所以他每一次在他妈妈面前都得到的是 minus 的。然后呢考试我们是100分99分，对不对？他们是 ABCD 的，他拿了成绩单都是 C， 去见妈妈去见爸爸，爸爸说嗯，如果你再努力你可以得 B， 然后他就拼命的努力得了 B， 爸爸看了说嗯，如果你再努力你可以得 A， 然后他再努力，结果他拿到全 A 去到爸爸面前的时候，爸爸说这些老师给 A 都 不用脑子的。这个孩子啊，从小是在这种完全是为了不断的努力要讨好父母的心态，等到他开始牧养教会的时候，他去的那个教会是200人的，结果他后来跟我说我的父母本来只有2个人，现在变成200个。因为他在教会里面每天的工作一个原因要讨好这些会众，所以他累到一个程度啊，最后没有办法继续啊，崩了。还有一种人非常常见的心理病的一种情况，是一种什么超级敏感，有没有啊？ 每一个人在谈话的时候，他都觉得他们在谈我，有没有啊？就是你啊，就是我啊，你们又在谈论 Jonathan， 不 John Davis， 哈哈哈哈，你惨了，你惨了，哎，是不是？肯定这样啊！我告诉你啊，有一次我原来牧会，我就早晨，因为通常你知道，我当时牧的是很小的教会，100多人。啊，所以每个人都可以打招呼。但礼拜天早晨我比较忙，哗，赶不及，我就不要赶。赶的时候跟那个Perry 经过我，哎，你好 ，Perry， 就走了。然后到办公室里面，我的同工打电话来，哎，他说 ，Jonathan， 你是不是对 Perry 有意见的？我说我怎么对他有意见了？我刚刚还碰到他，很好啊。他说你 ，You are mad to him。哦，我明白了，因为什么？这个弟兄他是一个受尽什么？伤害的人，所以他的内心是非常敏感，敏感到一个程度，什么一点就会痛到他。所以今天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很多时候我们中间充满了这样的人。当这些人到教会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不是单单叫他读圣经，不是单单叫他祷告，不是甚至叫他不要去服侍，还早，不要急，我还有段时间，我还要讲20分钟啊。他们是需要的是什么？好好得到医治，好好得到医治。因为这些医治没有完成的时候，你会发现实在是出来的时候会伤害别人。因为这些特超级敏感的人，他就会走到另外一个极端，他就是什么？他会利用权势，利用金钱，利用地位，利用性，甚至利用奖章去什么？去打击别人，去控制别人。而如果这种心灵没有得到医治的话，你会发现带来的就是很多不尽的麻烦，不尽的麻烦。今天很多时候我跟我们的皮特牧师常常是说，他说啊，就是为什么，他说牧者，我们这些做牧者的首先要好好得到医治。为什么？因为在牧养的过程当中你会受到很多伤害，你很多伤害的时候，你会发现走路的时候有很多的沙子在里面。这些沙子可能，对不起我这样讲啊，有些会众可能就是沙子，没关系，沙子问题还不是很大。大的问题是沙子成为钉子就麻烦了，真的。但是很多时候你知道，当我们就像他常常用的一个例子，他说你碰伤了手之后啊，你很敏感啊，你很敏感，你曾经伤过，如果你这个伤没有被好好的医好的话呢，一点盐，一点酒精，一点的风，一点的盐水，你会痛得不得了啊。所以很多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在与人相处的时候，你为什么你要思想一个问题，为什么你特别容易受伤害？为什么人家一点点的事情你特别的敏感？这是可能跟你内心的这些痛，跟你内心的这种挣扎跟伤是有关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都需要 recovery， 从这样一个痛苦当中。我自己常常有一个问题，我这个问题到现在我还没有办法完全解决，就是什么？就我工作是没有时间的，我一直就是我从7到11，啊，然后呢礼拜一到礼拜七，没有，对我来说没有礼拜天的。那因为通常我是礼拜一休息，对不对？你们就可以想想，你们多少人礼拜一跟我约我，对不对？因为我别的时间太忙，我只有礼拜一休息的时候，哎，你那好，我就礼拜一吧，好吧。我后来就在思考这个问题啊，为什么我一直停不下来？我的工作忙到一个程度，让我真的成为一个 workaholic， 我们就说工作狂。我后来一直思考，祷告。也跟一些辅导员交流，我后来发现原来是我小时候产生的问题。因为我的小时候啊，我的妈妈一直要我考试，一直要我读书，读很多书，对吧？你们小孩子现在礼拜一到礼拜七晚每天晚上都要读书的，对不对？我也是啊，我是个非常喜欢玩的孩子，你知道吧？我是一个很顽皮的孩子，但是我的妈妈没有让我充分顽皮，你知道吧？所以我被压抑在里面，让我读书，拼命读书。然后呢，因为我觉得我只要读书读好，我就会让我的父母开心啊，所以我就拼命读书。后来慢慢信了主，后来又在教会服侍之后，我就发现我只要工作的多，我只要一直工作，我就会让上帝开心啊，所以我就会让耶稣觉得我是个好孩子啊。 这个问题直到我 今天我还没有完全被解决，但是这些问题我们要面对。还有一些，还有一些，你会发现有些小孩子他长大之后他很没有自信心，你要问他为什么。你会发现一个情况，有些孩子啊，原来他从小是被父亲或者母亲离弃的，然后当这些父母他们离弃他们的孩子的时候，所以你们要好好想想，你们所以第一个不要随便结婚了、第二个不要随便生孩子、这些随便生孩子的这些人是愚蠢，你懂我意思吗？真是愚蠢啊，我真是原始，你懂我意思吗？因为你生一个孩子，你不为他着想，你不是给他吃给他喝，你以为给他钱给他跑车，你就是爱他了，你是毁掉他。很多小孩子父亲把他生出来之后不要管他，他长大的时候他是心灵充满伤害，因为他从小没有一个父亲的形象啊，他不知道怎么样去做一个男人啊。然后呢，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就会对年长的男人产生一个天然的什么反感，很多的反叛就这样的出来呀。但是当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他说他要医好伤心的人，他使那些被掳的要得释放，乃是说你在心灵的牢狱当中被关起来的要得到什么释放，你要得到什么 release， 你要被上帝完全的更新。今天我们在我那天跟我们一个同工在聊，我说我们 IMS 希望成为整个中国教会的祝福，对不对？我们希望我们的存在不是单单为了 BICF， 不是单单为了 BICF 这个群体，我们更是为了中国，为了中国教会，为了中国的基督教的发展，对不对？阿们。但是你知道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我们做的是什么？你知道我们今天看到在中国的工厂当中有多少传道人倒下，我们很少有这个估计啊，包括你们原来教会的两三个。为什么？我想你们教会要思考一个问题，不是我在这里随便跟你们讲啊，我知道你们教会很多人上我们教会网站看我讲到，对不对？所以我也是对你们教会在讲，你们的教会从你们的 founder 开始一直到你们每一个，要在神面前好好思考，为什么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传道人进来，每一个传道人那么快受伤就走掉？难道都是这些传道人问题？我相信传道人有问题啊，这些传道人本身他内心有很多伤口，他没有得到医治，来到教会服事的时候他首先伤害人，然后又被人伤害，结果造教会什么受到伤害。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作为一个教会，我们首先要在我们的群体当中要有一个好的医治，然后我们每一个得到医治的，我们还要去医治那些受伤的人，而且再让这些受伤得到医治之后啊，那就力量大得不得了了。一旦被医治了，我告诉你，被上帝使用的力量那就太伟大了。再去医治那些伤心的人。今天教会为什么很多人就说，哎呀，教会那么多问题？是啊，首先你不要忘记教会是什么，罪人的地方啊。第二，你不要忘记教会是一群受伤的人的地方啊，所以他需要耶稣，他比人家更需要耶稣啊，他需要得到医治，因为他更加在内心得到伤害的地方需要耶稣基督得到医治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在一起，我们要成就的是让耶稣在身跟心都来医治我们。第三个层面就是灵的医治，因为我们不是单单停留在心理学的层面讲到这个 psychological healing， 不是这个单单这个，我们还有一个是 spiritual healing， 一个属灵的医治。你看这里它的焦点应该是什么？让人成为一个灵性成熟的基督徒，它不单单是身体健全，不单单是心理健康，还是一个灵性成熟的基督徒。这是为什么耶稣说主的灵在我身上，他用灵，他用高高我，它是两个词，高，第一个高是圣灵的意思，第二高是动词，用 spirit anoint 耶稣，是这样的一个解释。但是在接下来他讲到四个层面都是跟属灵医治有关的，传福音给贫穷的人。我已经讲了，这个贫穷不是单单什么物质的贫穷，更是什么心灵的贫穷。第二，被辱的得释放，被辱的得释放不是单单心里面被关在那个牢里面的， 更是在灵性上关在牢里面的得到释放。第三，瞎眼的得看见。瞎眼的不是单单肉眼看不见的，是心灵的眼睛看不见的，是那些被魔鬼撒旦蒙住了心灵的眼睛，使他们要打开，让他们有看见。最后是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是在灵性上被压制的，是在灵性上为奴的。所以耶稣说什么？我来是要你们得自由啊，是得的真自由啊。而且你们如果做了天父的儿女，天父就让你们什么得自由了，得自由了。而这个自由就是从魔鬼撒旦的权势当中得到完全的 release， 被释放。今天我们每个人都有灵性的需要，我们也不是单单依靠肉体，也不是单单依靠 mind， 我们更要依靠 spirit， 一个灵。我们的焦点不是单单放在圣灵医治我们的外体，不是单单我看不见了要圣灵的医治，不是单单我得了 cancer 了需要上帝的医治，都需要。但是更需要的是你的灵性，你的生命，你的心灵，你的 mind spirit 都要得到上帝的医治，得到圣灵的膏抹。我自己曾经看到 John Wesley 有过两个经历。 Wesley 很特别，他的神学很多人反对，但是他的两个经历是不能够被否认的。当 Wesley 才经过一段日子的属灵的挣扎的时候，他发现他的灵性没有办法成长，直到有一天他在祷告的时候，突然觉得圣灵有一个很重的特别的工作在他心里面的时候，他的心完全被温暖所充满。而从那天之后，你会发现 John Wesley 完全不一样了，他的讲道是很有能力的。还有一个人是我们教会，今天他不在，是我们的一位长老，他就曾经跟我做过见证。他说我做基督徒一辈子，我三代四代五代是基督徒，是做甚至做牧师的，但是当我信了耶稣之后，我在灵性上追求了那么久，从来没有突破，很多时候罪还是在捆绑我，很多时候还有很多的缠绕在我的心中。他说直到有一天是在一个 chapel 的时间，他一个人坐在那个 chapel 的最后，等到那个晚上 那个下午，他说突然好像圣灵浇下来，不是热啊，每个人的经历未必完全一样，他说是像冰一样的，从头到脚啊，从顶上到脚底下好像浇灌下来一样。他说从那天以后，他发现他的整个的生命不一样了，他在出来的时候，他发现他完全被圣灵更新了。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是说每个人都一定有这样的经验，但是我相信有不少基督徒有类似这样的经验。如果有过这一类的经验的，你可能是经历一个圣灵特别的医治。所以你要相信在你心底里面，你有一些东西是靠你的外体的能力跟 psychological healing 都帮不了你的，但是圣灵可以帮助你。那我前两天我发了一个帖子，我很少发了，但是那个文章对我影响太大了。我因为我读了这段文字我就开始哭，因为我太太不在，所以我就哭了。所以我太太在的时候，我要扮演我是强人嘛啊，所以她不在我就开始哭。就那天晚上她不在了，所以我就是牧师常常遇到的一些问题。那些他题目好像是说牧师那不被人知的什么秘密，因为这段里面他就讲到，哎呀，勾起我好多伤心事，勾起我四年半在 BICF 受的伤害，很多伤心事啊。在这里面他说牧师第一个碰到的困难是被批评啊，被批评啊，有很多人批评牧师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第二个，牧师要被面对的问题是被拒绝，被拒绝，被朋友拒绝，被同工拒绝，被领袖拒绝，等等等等。第三个他说背叛啊，他说有 40% 的牧师表示每个月至少跟同工冲突一次，有 85% 的牧师他说最大的问题是他们疲于面对教会里面制造问题的会友，85%的牧师啊。然后呢有40%的牧师承认，他说在过去3个月里面他想离开。 我也想过离开啊，我的周期差不多每年一次，所以我现在已经想过要五次要离开，还在，现在还在感谢神啊。然后呢？谢谢主。有70%的牧师，他认为他非常寂寞，没有任何朋友，没有任何朋友。有50%的传道人疲于奔命，最后他们的侍奉的时间不到5年，五年呢。挫折跟失望是他们最后面对的问题。当我看完这段的时候，我先是哭，哇，我哭得好伤心。但是突然我就觉得，我被医治了。我就突然我就觉得，第一个感动我是被医治了，第二个感动，我觉得中国教会的传道人更辛苦，因为这篇文章是谈美国教会的牧师，你知道中国教会的传道人，他们比美国教会的传道人艰难多少吗？他们的经济的困难比他们大10倍100倍，他们的工作的量的压力比他们大10倍100倍，他们所面对的困难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各种的传这种压力更大，所以我第二个我就产生不很大很大的一种怜悯跟爱，就是怎么样关爱在中国的传道人，这第二个。第三个就是我很感谢上帝，你们很宽容我，你们很接纳我，你们很爱我，你们直到今天还容忍我。但是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觉得很亏欠，我觉得在过往的这些4-5年当中，有很多我应该做的事我还没有做，有很多我希望做的事也没有精力去做，有很多我应当关注的人可能我没有关注，有很多需要安慰的心灵可能我没有安慰。但是亲爱的主他都知道，也求主，他是你们的牧人，他是你们的真正的牧人，让他用他的爱来浇灌你们。阿们。所以在诗篇73篇24到26节，作者这样说，他说，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我的肉体 body 和我的心肠 mind 衰微，但神是你心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神是你心灵的力量，可以改变吗？一定会的，一定的。要我们神要我们在身在心在灵里面都得到医治，都得到改变。那个我的一位同工，他说他要送我一个巧克力豆，这个巧克力豆呢是一粒一粒的，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特别喜欢吃那个豆。他就说，你预备奖章的时候啊，每一篇奖章你只可以吃3粒，对不对？我现在明白，因为他那天我正好在预备奖章，他就给我这个 email， 他说你要吃3粒，我就正好写到 body， 他说每一粒代表上帝的恩典跟祝福。当我 body 写 body 的时候，这是神的恩典跟祝福，你身体得到医治是神的恩典跟祝福，然后你的心灵你的 mind 得到医治是神的恩典跟祝福，最后你的 spirit 得到医治也是什么？神的恩典跟祝福。耶和华祝福满满。